美东时间2月17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18号早上6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伊第二轮间接谈判在日内瓦结束，特朗普总统不排除任何选项。美国计划在菲律宾部署更多导弹，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特朗普总统说，他很快将就新一轮对台军售做出决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和伊朗的第二轮间接谈判已经在日内瓦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特朗普总统针对禁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所画下的红线尚未与伊朗政权达成共识，美国会优先考虑以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但特朗普总统不会排除任何选项。来听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在空军一号专机向记者发表讲话，谈到即将与伊朗政权进行的最新一轮谈判。
我会间接参与这些会谈，而且这些会谈非常重要。我们姑且看看会发生什么吧。我认为他们是糟糕的谈判人员，因为我们本来可以达成协议，而不是派 B-2 去炸毁他们的核能力。
特朗普指的是伊朗去年未能达成协议，以及他去年6月下令美国空袭德黑兰核武器设施的决定。
我认为他们想达成协议，我不认为他们想承担没有达成协议的后果。
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非正式总统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日内瓦领导美国代表团。阿曼政府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布塞迪在会谈中担任调解人，并发布了一张他与库什纳和威特科夫会晤的照片。
美方斡旋的新一轮俄乌谈判星期二在日内瓦展开，此前在阿布扎比举行了2轮会谈，尽管双方都称取得进展，但仍未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强调，双方应加速达成协议。乌克兰代表团由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率领，重点讨论安全与人道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讨论涵盖莫斯科提出的领土议题。在日内瓦会谈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卢比奥表示，俄罗斯不太可能实现其最初的全面目标，最主要的挑战是找到一个乌克兰可以接受、俄罗斯又能容忍的共识。他说，事情可能无法如愿，但美国将继续推动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在本月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北京方面敦促美方必须慎重处理敏感的对台军售议题。对此，特朗普总统最新的回应是，他将很快就新一轮对台军售做出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将向台湾出售更多武器时表示，他已就此问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沟通。特朗普总统说，
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一次很好的交谈，我们将很快做出决定。
特朗普总统预定4月访问中国，他最近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后，北京方面警告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议题。美国最近一次对台军售是在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当时宣布了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包括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以及标枪反甲导弹。北京随即在台湾周边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在美方考虑进一步军售之际，美国参众议员上周联名致函台湾立法院，呼吁尽快通过总统赖清德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和约400亿美元的特别防务预算案。台湾立法院领导人星期一发表声明，将这笔总额达40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列为最优先审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报道，李义华播报。
美国与菲律宾高级官员星期一在马尼拉举行了双边战略对话，两国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胁迫性和侵略性的行为，并承诺在菲律宾继续增加部署美国的先进导弹。美国2024年在菲律宾部署的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 射程可涵盖南中国海和台海地区。就在美菲举行双边战略对话之际，美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也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进行了名为海上合作活动的联合演习。美国印太司令部说，三国联合武装部队展示了加强支持地区以及印太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此外，美菲双边战略对话的联合声明还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新闻信息。
美国著名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逝世，特朗普总统表示哀悼，请听报道。
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民主党政治人物杰西·杰克逊在星期二辞世，享年84岁。杰克逊是马丁·路德·金的追随者，终身为劳动者与少数族裔争取权益。他以198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讲闻名，呼吁黑人与白人、自由派与保守派共同推动进步，解决不平等。他在1984年成为首位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黑人政治家。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称杰克逊是个好人，个性鲜明，意志坚韧，而且有务实的智慧，并提及自己曾为杰克逊提供办公场所，也支持他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及黑人学院长期拨款。杰克逊1941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成长于种族隔离时代。1960年，他与格林维尔八人组在图书馆静坐抗议遭逮捕。家属表示，他在芝加哥的家中，在家人的陪伴下离世。
美国共和党议员近日致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对 NASA 资助的研究可能依赖与中国军工复合体有联系的实体表示关切，并要求 NASA 对此作出说明。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强调NASA 资助的研究绝不应依赖于与中国军工复合体有关联的实体。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 NASA 资助的研究绝不应依赖于与中国军工复合体有关联的实体。如果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依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基础设施或与军方有关联的机构，例如中国科技大学，美国民众理应得到解释。声明强调，我们的大学绝不能成为中共技术转移战略的容易下手的目标，我们将继续敦促加强监督和执法。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专访了一本揭露中国秘密人体器官摘取产业及其影响的新书《暗虚杀戮：中国的器官摘取产业与美国最大敌手的真实本质》的作者杨杰基莱克，他的中文名字叫杨杰凯。杨杰凯在专访中这样描述所谓暗虚杀人的运作方式。
The so-called donor is ready to be killed to order, already matched to you, right? The moment you pay that cash, they find the right person, they ship that person, and they kill that person to order.
因为所谓的捐赠者已经准备好被宰杀，而且已经与你匹配，一旦你付了钱，他们就会找到合适的人，把此人运过来，然后按照你的要求把此人杀掉。这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不是普通的黑市器官贩卖，当然，那本身已经够可怕了，这个规模完全不同。据我们估计，到2000年代末，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已经飙升至每年6万到9万例。
有关杨杰凯专访的全部内容，欢迎持续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X、脸书和 YouTube。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了藏历新年的贺词，并在这一天指定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恩斯担任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新春如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